我想我们谁都不喜欢失望的感觉，那我们也常常听到人说，他们觉得好像神叫他们失望了。为什么？因为神没有给他们一些祷告的应允，神没有让他们如愿以偿。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相反的，那如果换成是我们今天我们叫神失望了，那怎么办呢，尤其是我们，当中我们已经认识上帝的话，我们听了很多的道，我们也读了圣经，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他要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他上帝在我们身上他的旨意，他的目的，他的甚至他的整个使命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正直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遵行神方面好像叫神失望了。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触，我们有什么反思，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明明看到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但是我们明知道要传福音，但是我们后来临阵退缩，可能因为我们怕得罪人，可能我们有些人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把这个福音表达出来，但是我们明明有一个机会我们没有传的时候，过后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又充满了内疚感，我们又很后悔，我们又好像觉得我们辜负了上帝的使命。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是明明需要关心的，他们现在有一些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安慰，需要我们去帮补，但是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麻烦，我们自己已经很累了，自己已经很忙了，所以我们就不去管他们，但是 后面我们又受到控告，或者是很普遍的，我们每次觉得自己叫神失望是在哪一方面，就是我们，常常重复的犯一些罪，所以总是叫我们觉得很为难。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时候我们甚至一边在跟神认罪，但是我们同时也一边在犯罪，有点矛盾，对不对？就好像比如说我们一边在求神赦免我们讨厌人的罪，但是我们一想到那个人的脸，我们又很生气，那个苦恨的那个心又来了。有时候我们一边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爱世界的那个罪，但是我们，虽然是这样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爱世界，但是我们一祷告完了，我们马上头脑想的就是，我下面要怎么玩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怎么，有吸引力的地方我要去追求。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人常常犯的毛病，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很 亏欠的是，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在浪费光阴，所以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浪费光阴的罪。但是我们一祷告完这个，一求神赦免我们这个浪费光阴的罪，下面呢我们马上又打算，我要怎样玩手机，我要看哪一部电视剧，我要怎样去休息休闲，我要怎样，享受自己的人生等等。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但是很可惜的是，对我们很多信徒却是一个蛮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基督徒也因为常常在这样的状态，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呢，慢慢慢慢就越来越不想来到神面前认罪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反正我认罪了，我最后还是重蹈覆辙，那我认罪有什么意思，上帝也不会被我骗，上帝也不会饶恕我，甚至有些基督徒他硬着头皮他还是认罪了，但是他的认罪也是没有能力的。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也觉得他的认罪好像很假，一边在认罪，但是一边又打算要犯罪，一边要认罪，但是又很喜欢那个罪，明明是放不了。所以这样的信徒呢，你就会发现他们很难站在上帝面前，他们每次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不配的，甚至也不配传福音，因为会觉得我自己都没有遵行上帝，我自己都没有顺服上帝，哪里还有脸来传这个圣洁的福音。所以因为这样，好些基督徒呢，他们就处在一种好像很无奈的状态，就是自己一直重复的在犯罪当中没有能力，然后呢他们心中也明白，他们的普通常识也会让他们知道，我一直在犯罪，我怎么还可以奢求上帝祝福我，我怎么还可以奢望上帝给我祷告的应允，听我的祷告。所以这样的信徒呢，他就越来越绝望，他一边放不了这个罪，但是一边又觉得哎呀，上帝肯定是放弃我了，上帝肯定是不爱我了。所以他们是非常痛苦的，这样的信徒呢， 他们一方面不能否认主，因为他们知道神是真实的，他们也知道天堂地狱，他们一方面他们不能否认耶稣，但是却也享受不到耶稣，所以他们很辛苦。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们也自己觉得他们不配被神饶恕。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会被自己很正直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感觉，哎呀神，我真的不配蒙你饶恕，因为你饶恕了我之后，我下面又践踏你那个饶恕的恩典，我好不容易认罪了，然后神也赦免了，但是下面我们又很容易的进到同样的罪。但是人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不配得饶恕，但事实是我们绝对真实的需要神的饶恕。如果我们没有神的饶恕，我们根本走不下去，我们根本没有继续会有能力来行神要我们行的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问，那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人要怎么办？一个罪人要怎么能够站在这个全然圣洁的神面前呢？所以我们先要明白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人在这个地上，我们还在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的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迟早必定会叫神失望的。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觉得没有，我绝对不会叫神失望的，因为我已经受过管教，我已经读过圣经，我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所以如果当中我们有些人觉得啊，我已经越来越成圣，我已经不会叫神失望了，可能这样的人他还有一点骄傲，或者是他还有一点无知，他就可能像彼得这样，明明已经快要跌倒了彼得那时候说嘛，就算全部的使徒离弃耶稣，但是主耶稣我不会离弃你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感觉好像我是不会叫神失望的，我已经够懂事了，那 很可能我们很快就会跌倒了。所以事实是，我们常常身为一个罪人，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自己知道神的水准，但是我们达不到上帝很圣洁很崇高的那个水准。所以我们虽然呢不可能完全没有失败，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怎么面对我们的失败，然后什么，然后再爬起来，这是才是重要的。因为谁不会失败，谁不会叫神失望过？但是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一次的失败，一次的跌倒，不能断定那个结局，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失败过后的反应 才能够真正决定我们是走到失败还是走到得胜。所以有些人呢，他是一失败了，他一跌倒了，他一觉得自己叫神失望了，他就马上放弃了，他就会觉得哎呀，反正我已经很属肉了，我就继续属肉到底但是其实呢，其实就算一个人他曾经叫神失望过，像我们彼得，那是如果他懂得悔改转向上帝，其实上帝还是会怜悯他的，上帝还是会叫他再次站起来，甚至上帝可以把这个曾经跌倒过的人恢复到什么比他跌倒之前更蒙恩的状态。所以今天的信息呢，其实是要鼓励我们当中如果有些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在这个与神同行的道路当中好像一直觉得自己很亏欠神，然后感到很忧伤的，这个信息是给这样的人。有些人是一直觉得自己亏欠神，但是不觉得怎样亏欠就亏欠，反正神是有恩典的。但是今天神这个信息是要给知道自己亏欠神，但是也因为这个东西很挣扎，很着急，然后也很忧伤的，神有话要跟我们说。所以今天我们用米迦书第七章，我们来反思今天的主题，就是如果我们又失败了， 我特别用又这个字，因为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成圣的道路当中呀，我们是起起落落的。有时候我们刚强一点点，我们乖一点点，我们顺服得了上帝，我们爱得了人，但是一下子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又跌倒了，我们又自私了。所以当我们又在叫神失望，我们又在跌倒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起来先读这个米迦书第七章第二节。所以这里讲到以色列那个时候的光景，地上千乘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所以这里是讲到以色列的那个国家那个时候的状态，没有千乘的人，没有正直的人，没有，然后每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然后不但是平民百姓这样，严重到什么地步？有权有势在高位的，明明是应该秉公 行义的这些君王审判官，他们也糟糕了。所以君王什么？君王寻情，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联结行恶。然后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所以最好的也不过如此。所以吉利荆棘篱笆是什么？就是会伤到人的。所以他们连最好的所谓的比较好的人也是会刺人的，也是会伤害人的，到这样的光景。所以他们的守望者，所以上帝有派一些可能先知就告诉他们预言，所以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然后第五节，不但是社会这个样子，糟糕到连在家庭当中，原本应该相亲相爱的，原本应该我们能够有信任的这个地方，这里说第五节，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这里形容那个时候啊，那个状态，当然好像是讲人的罪，但是各位想，这个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所以他们是多么的得罪上帝，犯罪。但是我们都知道，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读过上帝曾经怎样的恩待以色列家，怎样给他们很多的拯救，很多的神迹。但是各位想想，他们领受了神这么多的恩典，被神救了这么多次，但是他们还是这样的得罪神。所以各位问，神会不会失望？当我们问神会不会失望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认为怎样。有些人是说神绝对不会失望的。为什么？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所以无所不知的上帝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人要做什么？怎么可能会吃惊？怎么可能会惊讶？当然这是真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但是所以神是绝对哦，没有一个幻想，神没有一个假想说，哦，我幻想我所拣选的子民哦，他们是会乖乖听我的话的，我给他们多几个神迹，我多向他们显明我的真理，他们会听从我的。神没有一个虚假的假象来想象人哦有多么完美。神没有被人骗，神知道我们会犯罪但有些人说神他是无所不能的嘛，就算他知道人犯罪，就算他不喜欢人犯罪，因为这个无所不能的神他也有能力审判罪，他也有能力甚至挽回他要挽回的罪人，所以神不会失望。那各位你们认为呢？这个神真的讲得很有道理，对不对？他是无所不能的，他也是无所不知的，像这位这样的上帝呢，他有没有可能会失望？其实上帝不但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是怎样的神。上帝是谁？上帝也是一位父亲。所以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如果这个上帝他从来不会因为人的犯罪不听从他而失望，那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父亲。所以我们当中你真的做了父亲母亲，你真的做过父母的，你会知道这个意思。所以的确当我们又在犯罪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哎呀，上帝哪里管我，上帝是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可以兴风作浪，他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哪里会因为我的一个软弱叫他不开心，神是永远开心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上帝呢看到我们犯罪跌倒，他失望呢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哇原来你会犯罪所以叫他失望，但是神他失望是因为他看到我们犯罪而他忧伤，一个为父的心。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也读过我们是可以叫圣灵担忧的，对不对？当我们按着肉体而活，当我们愚昧的跟从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叫圣灵担忧的。我们在圣经也读到主耶稣他也为这个耶路撒冷哀哭，因为想到耶路撒冷的罪，也想到耶路撒冷有一天会因为他的罪所遭受 的那个审判。所以我们要知道，就算我们早就知道一件事情了，不代表我们就一定不会失望。所以各位想如果我们当中比较年轻的，如果你知道你所暗恋的对象不喜欢你了，你知道了，你就算知道了你还是会有点失望，对不对？ 然后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人有一天会走到死亡，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父母会越来越老迈，有一天他们会离开我们，然后呢甚至我们知道我们老迈但是信主的父母他们会回到天家，跟主耶稣在一起，但是呢我们在情感上在肉体上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因这个东西来忧伤。所以同样的，虽然神什么都知道，但是当我们违背神的时候，他也一定会失望。当然我们的那个不争气，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不会叫神减少神自己的荣耀跟神的能力，但是神他一定会因为我们的罪，然后也因为我们因着这个罪所会经过的一些管教，神看到这个，神会因为这个而忧伤。那有些人说如果神他会因为我们罪所带来的那个刑罚，然后他为我们伤痛，那干脆神不要管教我们好了。如果神他会心痛我们管教过后犯罪过后会要经过一些很无奈的一些痛苦还有一些管教，那神把他的管教收起来不就好？但是这个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一样，我们都知道管教对我们的孩子是好的，但是你们哪一个父母你们管教孩子的时候不会心痛？但是你们虽然心痛你们还是会管教，因为你们知道不管教就完蛋了。所以上帝呢 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一定会好像心痛，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傻事，为什么我们要让神来管教我们？当他管教我们的时候他也难过。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哎呀，如果呢我们的上帝他是可以再多包容罪一点点，不要这么计较，如果我们的上帝哦，不要把罪看得这么严重，不要把罪看得这么大，不要把罪看得这么严谨就好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哎呀，如果上帝稍微可以放松一下，就是给点情面，不要对罪哦抓得这么紧。但是各位，我们一定要明白，如果这个上帝呢他是随便的放任罪，这个其实会削弱神的荣耀的。这就好像啊，比如说一个老师，如果一个老师呢他只有想他的学生考试及格，然后呢但是他没有去在乎这个学生哦，他真的会不会，比如说他如果是考车，这个学生真的会驾车吗？如果是考医学的，这个学生真的会医病吗？如果这个老师他不管这个学生最后会不会开车，会不会真的医病，会不会害死人，然后只有想这个学生可以及格了，我这个老师的责任就完了。这样其实这个老师呢或许他的学生呢会有点喜欢他一下子，但是这样的老师是绝对不会得到人的尊敬的，因为他是一个不负责任也没有水准的一个老师。所以如果上帝啊，他是一种神不是一种神，如果上帝是一个他只有叫人得救的神，然后呢人得救了就完事了，我只要很多人得救就好了，哎呀，人的那个罪啊，我网开一面，我不要这么看得这样紧，只要人可以得救就好了。但是如果这个神呢他只要人得救，但是他不管人得救过后呢到底像不像样，到底像不像基督的形象，然后他上帝也不干涉，就是他的子民只要是得救了，我不管他像不像基督，我也不干涉，我也不管教，我也不精炼成圣他们，这样会变成什么？如果上帝是这样的神呢，就会使上帝的这个救赎恩典变得很肤浅，变得很廉价，然后呢神的荣耀在这样的时候就会被减少。所以的确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都很清楚被教导，我们得救是真的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的，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在他的所爱的子民身上绝对不是哦，我们得救了就完事了。上帝呢呼召我们进到这个福音的恩典，他要做什么？他就是呼召了我们进到这个永生的恩典过后呢，上帝要慢慢从我们的身上除掉什么？除掉叫他反感的那个罪。其实上帝爱我们，爱我们这个生命，但是我们生命有一些东西是叫他很反感的，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爱我们的丈夫，爱我们的孩子，但是他们生命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很不喜欢的，对不对？所以上帝呢他呼召我们，他下面要做的就是要把常常阻挡我们享受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那个罪一个一个的除掉，这是神要做的。所以上帝呢换句话说，他不但是要给我们一个 称义的身份 a righteous status。 上帝呢是一步一步要把我们带到真正真正实实，然后真的是没有亏欠的一个公义的品性 a righteous character。 上帝是要这样，上帝不是给我们一个名堂而已，上帝要给我们实质的，所以上帝他的心意是这样。所以当然，我们圣经我们听一个人得救，整个天使整个天堂的天使都欢呼，但是上帝不只是停在那里。有时候我们好像虽然得胜了得救了，但是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一直亏欠那个 righteous character， 那个一直达不到那个公义的像基督的那个品性的时候，神一定会有失望的。所以上帝呢，我们刚才说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难道这个无所不知的上帝，难道他不知道我们如果一直被罪捆绑，换句话说我们一定是因罪而受损，因罪而会吃亏，会被罪害死。所以如果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罪的那个破坏力，然后他放任这个罪在我们的身上，那其实你想想，其实神不太良善。如果神放任那个罪在我们的生命，然后任由那个罪主宰我们，任由那个罪来折磨我们，像这样的上帝其实不太良善。所以我们有时候虽然是觉得神好像有点严谨，但是神的严谨背后是因为他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喜乐和蒙恩。所以上帝绝对不会因为哎呀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了，所以他就对我们的罪不在乎，关一只眼闭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神不可能对罪不理不睬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一点点罪就会让神很厌恶了。所以神不可能，甚至在他的已经称义的儿女身上，神不可能对罪 indifferent， 神不可能对罪不理不睬，然后不痛不痒。所以上帝呢，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不但会失望，他也因为爱我们，他一定会施行管教。但是神的管教是要挽回我们，每次我们好像又跌倒又犯罪又远离神又选择另外的时候，神一定会失望，为什么我所爱的孩子，为什么你会爱另外一个东西多过你爱我。然后神为什么会失望，神会失望为什么我的孩子，我给你们很多的真理，很多次的机会，甚至很多次的警告，但是为什么你们还傻傻的去犯罪，傻傻的去好像听从另外一个说法。所以上帝的失望在这里，但是他为父的心，因为他要挽回我们。其实上帝 他的失望不是带来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他的失望是带来他不会放弃的。就算他失望我们又离开他了，就算神失望我们又违背他了，他的为父的心叫他什么，永不放弃我们。所以因为他不放弃我们，他才要管教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管教，我们不懂得回头，但是我们被管教了，我们还有机会谦卑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弥迦书第七章七节。所以这里第七节，至于我，所以前面讲到他们的犯罪，然后呢，但是至于我，这个我是弥迦先知，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所以这个是带有盼望的。虽然前面讲到很多的犯罪的事，也讲到很快要来到的那个审判的事，但这里有一个转折点。但是因为认识神的人，他知道在怎样的软弱跌倒甚至犯罪当中，因为有神所以有盼望。那第八节开始呢其实就是耶路撒冷。 OK， 所以这个我，这有很多很多我，所以前面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好像这个先知他在发言，但是第八节开始呢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好像被形容成一个人一个人这样，他的发言。所以第八节这里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 这句话很重要，我虽跌倒却要起来。各位把这句话放在心中，因为我们就是神的耶路撒冷，我们就是神的子民，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会跌倒，但是神的恩典会让我们再起来。所以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所以这里讲到，所以中间虽然没有讲到他们被审判，但是各位会知道前面我们读到他们有多犯罪，但是这里呢讲到神已经审判他们，所以他们跌倒嘛。所以跌倒的过程当中，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我要忍受，所以第九节讲了，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所以神他一定会审判犯罪的事，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蒙羞愧遮盖，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所以这里啊，这段经文就教导了我们，当一个人，特别是神的子民，信从上帝的人，当我们又失败了，我们又叫神失望了，我们该怎么反应？然后我们该怎样爬起来？所以很重要是怎么爬起来？谁不知道我们会失败，但是怎么爬起来？所以首先很重要的是，当我们真的又在叫神失望了，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先悔改。所以这里呢，我们读到耶路撒冷，他讲到了他对神的那个信任，好像他知道我虽跌倒，但是我会起来的。他也对神有一个信任。但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要抓住是，耶路撒冷呢，这里我们读的时候，他是明白他为什么会受苦，他是因为他的罪。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第九节很重要，第九节说 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只有我们认识到我的问题是从我的罪来的时候，这样才会叫我们能够走向悔改，然后远离罪的那个地步。当然我说这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是每一个人他遇到的每一个苦难都是来自他的罪。当然有些时候有些罪是为了要成圣人，有些问题是为了要成圣人，有些问题是要彰显神的大能。所以不是我们身上每一个的问题都一定是来自罪，但是这里很清楚说到耶路撒冷他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罪所造成的。所以刚才第八节我们读到耶路撒冷说我虽跌倒，所以这个跌倒，如果你们知道一点圣经的背景，这个跌倒就是指耶路撒冷他在公元586 BC 586的时候，他就被掳，他被巴比伦掳掠了。所以有些人可能读到这个历史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呀，以色列呢，他们刚好遇到一个强敌，这个巴比伦的军力，这个国家太强盛了，所以把这个以色列掳掠了。但是以色列呢，他知道很清楚，他们的跌倒，以色列的跌倒不是偶然的，不是我突然间偶然刚刚好遇到一个强国他兴起了，所以就把以色列吃掉了以色列知道他的这个问题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也不是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无能不能保护好神的子民。有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解释要很清楚有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是偶然遇到一个问题，或者说我们以为哎呀，神为什么你的能力不够，为什么你没有保护我遇到这个倒霉的事。但是真的有时候你查验的时候，像以色列他知道起码在这件事上，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以色列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罪。所以我们怎样诊断那个问题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以色列没有发现他的问题是因为他的罪，他一定会动脑筋，对不对？哇，如果是因为那个我现在被掳，是因为这个我的仇敌太猛烈了，他一定就会去找更强的 airline， 找另外一个强国来跟他合作，一起对付这个巴比伦。但是他知道不是，是因为神在当中施行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原来我们生命当中啊，比外在的像巴比伦这种强国更危险的那个仇敌是什么？其实就是罪。如果以色列没有犯罪啊，再强的巴比伦也没有办法叫这个耶路撒冷倾倒的。但是因为以色列犯罪，所以呢，他们就被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生命当中也要慎重的反思，不能轻视罪的影响力。通常一个人他糊涂，他一时跌倒，不是因为他一次的糊涂，其实通常我们发现人大大的跌倒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一次的糊涂而已，当然有时候是这样一次糊涂，但是大多数呢，是因为人已经长年累月已经在问题当中了， 所以可能人已经在灵里面有长久的一个问题，可能他已经很久没有读经了，可能他已经很久甚至有读经，有来教会，有祷告，但是已经跟神不能连上了，觉得跟神很疏远，他的心已经远离神 很远很远了，但是他没有去处理这个东西，一直放任，然后明知道自己爱世界，但是没有跟这个东西挣扎，所以到有一天真的就大大跌倒了。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我们一定要找出那个真正我们需要悔改的那个地方。我们不要因为哦，通常人有时候悔改是什么？通常人有时候悔改是因为有大件事情发生了，他们因为那一件事情他们才悔改，比如说他们大吵架了，跟家人大吵架了，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懊悔几天。但是其实呢，我们真正要难过的，我们真正要忧伤的是更大的问题，真正的失败，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的那个地方，我们已经远离神的那个地方，我们已经好像 不把神放在第一位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们要为着真正的问题来感到忧伤，不要因为一时，有时候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我们一时得到一个打击，一时跟人家吵架，一时好像得不到升职，一时东西做不顺利，然后我们一时就很难过，然后因为那个东西难过。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真的有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受到影响而忧伤吗？然后当我们发现我们又在让神失望了，其实上帝要我们的反应就是不要单言，马上来到神面前悔改，求神的怜悯。我特别讲不要单言，为什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内疚过，有没有好像觉得叫神失望，然后很被控告。各位，通常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当我们觉得我们叫人失望或者叫神失望，我们觉得自己做错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要躲起来，好像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得罪一个人，还是我们我们做错什么事，我们想逃避，不但逃避那个人的眼神，我们也想逃避那个后果。但是所以我特别提出不要单言。其实我们的心灵有时候敏锐的时候，当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哪一方面叫神失望了，我们哪一方面亏欠神了，我们不要因为没有脸来到神面前，然后我们就一直单言。我们越单言，我们越失去能力；我们越单言，我们越给撒旦那个空间来继续的攻击我们。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失？你们知道什么是怎样才是失败加上失败吗？就是我们已经失败了，可能我们已经犯罪跌倒，我们已经失败了。但是在这个失败当中，我们还加上另外一个失败，就是我们没有在失败过后第一时间来找神。其实神才是那个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起死回生的，叫我们反败为胜的，就是神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感觉，因为我们的丢脸，因为我们的愧疚感、控告感，我们就失败加上失败。我们已经失败了，然后我们让自己一蹶不振，我们让自己不来到神面前吸取力量。失败是什么意思？失败就是已经没有能力了，已经没有能力对付罪了，已经没有能力超越那个环境了。所以已经没有能力，我们需要支取能力，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能力了，我们还不来到这个能力的源头，所以我们让自己失败加上失败。但是其实我们如果马上立刻来到神面前，你就会看到上帝呢，他会向我们施他的怜悯，他会重新 指明那条路，我们要怎样站起来。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第一个讲我们要悔改嘛？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或者是我们是真心的悔改？怎么知道？就是我们准备好，我们愿意承受神的管教。我们真的有一个悔改的心的时候，我们是准备好不要逃避那个犯罪、那个跌倒、那个叫神失望的那个后果。所以就像刚才经文我们读到第九节那里说嘛， 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所以这句话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呢，他真知错了。所以他因为他知错呢，他不再找借口来辩护自己。所以我们，你怎么知道我们几时会真正的知罪、真正的悔改？当我们还一直要找很多很多的借口，哎呀，我不是不爱人，那个人真的很可恶，哎，我不是自私，但是所以当我们还没有真正来到一个全面的悔改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一直 为自己找借口辩护自己，不然就是放小我们的罪， trivialize 我们的罪。哎呀，这个罪没什么的啦，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用什么太难过，不用什么太忧伤。所以但是呢，以色列起码，当然他们有很多软弱，但是起码在这个经文他们是正直的，他们是讨神喜悦的，他们已经发现我在神面前没有借口，我也没有办法缩小我的罪， trivialize 我的罪。所以呢，他们只有来到神面前的反应是什么？神，你的审判是正直的，我所领受的这个管教虽然不是滋味，但是这个是我应当受的刑罚。所以他们不会怪神太严格啊，太苛刻啊，他们反而是谦卑领受，愿意领受这个后果。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悔改的证据了，也是神所喜悦的那个反应。我不知道有些人哦，他们在叫神失望之后呢，有些人他们不是真正的悔改，他们只是做一个悔改的样子，哦，哭一下，真的跪在那边祷告几分钟，做一个悔改的样子。但是其实他们心里的动机啊，其实我不知道，我们人的心是很复杂的，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很深入的反思才知道心里的动机。有些人他们样子上、嘴巴上、行动上好像是在悔改，但是其实他们心里的动机是什么？我只是想不要让神惩罚我。我懂有些人他们悔改 的主要动机就是我不要被罚，所以我做个样子，希望可以感动到上帝，他可以收回他的那个刑罚。当然 我不是说我们不想接受那个刑罚是错的，当然我们是人的话，我们都希望，哎呀，我们也认识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我们也偷偷会希望，哎呀，上帝按着你的恩典多么好，如果你可以收回你的管教那个多么好。当然我们这样的希望没有错，但是有些人他的那个整个悔改的唯一的动机就是我只要神不要刑罚我，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他的犯错而忧伤，他也没有真正看到他错在哪里。所以当然我们都不喜欢被管教，对不对？而且严格来说，在永恒的角度，用永恒的观点来看，主耶稣他一次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有的人的罪过后呢，其实我们在永恒的角度，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信徒、基督徒、真基督徒是被定罪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当时我们叫神失望，当我们犯罪，然后神管教我们的同时呢，这个才证明我们跟神是有一个父子的关系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说得很清楚，对不对？神管教我们，神管教你们，管教我们，待我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所以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这个是上帝在管教当中给我们的安慰，我们被管教是有神的爱和恩典在背后。而且神的管教呢，不是管教而已，不是出气发泄神的不满而已，神的管教是会带来果子的。所以第十一节那里我们刚才也读到，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哦，这里我们看到神不会无缘无故管教我们，神的管教一定会带来他的价值。所以但是这里也讲到一个事实，对不对？我们经过管教的人我们都懂，凡被管教的时候当时都不会觉得快乐。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米迦书第七章八节我们也读到，当神的子民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好像什么？他们好像坐在黑暗里。所以他也形容嘛，他们是坐在黑暗里，所以管教的滋味好像在黑暗，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然后很多的惧怕，好像很多的愁苦但是呢，尽管这样的黑暗，神的子民的反应是什么？我也要忍受。我问各位，有时候你们在经历神的管教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个很奇怪的但是蒙恩的反应，就是哎呀，虽然这个管教不好受，但是我感谢神让我经过这个，求神让我记住这个不好受的感受，所以以致以后我不会随便随便又在犯罪， 所以这个是蒙恩的。有时候我经历一些管教的时候啊，我知道那管教有一点痛，不是滋味，然后很辛苦，但是我偷偷的感谢神，因为这个滋味太难受了。我真的求神把这个滋味，难受的滋味印在我的心，叫我以后不要做傻事，不要再做愚昧的事。然后这个蛮管用的，就是有时候你下面要做傻事的时候，这个东西又回来，我不要再回到那个黑暗，我不要再回到那个难受的那个挣扎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般愿意接受管教的心，其实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啊，我们的悔改是真实的吗？我们如果真的悔改到真实的地步，我们多多少少会愿意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管教。但是很奇妙，我现在 不只是要讲到那个黑暗，这个整个弥迦书我在读多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很奇妙的那个对比。所以弥迦书七章八节下一句说什么？他前面说我要忍受神的管教，对不对？前面说我坐在黑暗，但是下一句也是同样在第八节说什么？但是在黑暗中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会不会心里很温暖。这个父亲啊，他管教我们的时候把我们放在丢在一个黑暗里面，但是同样的父亲哦，又舍不得我们一个人忍受那个黑暗。同样的父亲在这个黑暗当中，他与我们同在，他做我们的光。好像神的管教不会叫我们死的，神的管教当中有恩典的，神的苦难当中有出路的，神的那个神让我们经历的一些挣扎当中有他的扶持的。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温馨。我不知道你们会好像，因为 我相信我们都是经过神的管教的人，我们都被打过，但是很奇妙，这个东西是不懂怎样用人的嘴巴描述出来。神的管教当中的时候，神的恩典没有离开。所以我们每次想，当我们在黑暗当中，好像我们被管教，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各位想，那时候撒旦每次怎样跟我们说话？撒旦那时候一定来跟我们说，你看神把你放在黑暗当中，你看你活该，谁叫你得罪上帝，谁叫你叫神失望，谁叫你又跌倒犯罪，你活该。你看上帝现在给你很多机会，上帝现在不要你了，他不爱你了。但是每次我们听到这个撒旦的话的时候，觉得撒旦讲的，突然间我们觉得撒旦的话很有道理，对不对？对啊，撒旦你讲的真的是对。上帝给我很多机会，我还一直浪费那个机会，现在我活该在黑暗里。但是我们不要被骗，因为圣经讲这个很奇妙的神的作为，就是神，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在当中做我们的光。所以在黑暗当中啊，神在管教当中，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各位想，有没有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以色列的例子，所以有没有以色列有没有被掳？的确有被掳，对不对？神说到做到，以色列真的被巴比伦掳掠了。但是我们要问，在被掳的时候，神有没有跟以色列同在？有，对不对？神跟但以理啊、先知啊，很多被掳的先知一直发预言，一直坚固神的子民。在被掳之地，神有没有照顾他的子民？有，对不对？在黑暗的当中，神有没有做他们的光？神有，神做他们的光啊。有时候我们被打的时候，我们很忧愁、很绝望的时候，神有没有突然间给我们一个希望、一个鼓励？有。然后神时间到的时候，神也把他的选民一部分的先开始，一部分的就让他们回到应许之地重新建殿。所以有，在黑暗当中神还是做我们的光。所以我们跌倒，我们让神失望的时候，我们不要这么快的气馁，因为就算神管教我们，神的光依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即使我们叫神失望过后，我们要懊悔，刚才我前面讲懊悔悔改，但是我们也可以坦然在神面前坦然。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懊悔但是坦然，这个是信徒一个儿女在神面前应该有的心态。为什么我们懊悔？因为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让神失望，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辜负神的使命，辜负神的那个恩典。所以我们懊悔，神啊，你是这么多的恩典给我，这么多的机会给我，为什么我还是学不到？所以懊悔。但是同时我们可以坦然，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奉的这个上帝是蛮有恩典的上帝。然后他的恩典到什么地步啊？神的恩典大到什么地步？他的恩典大到，虽然上帝很气我们，很气我们跟他作对， 叫他失望，犯罪得罪他。虽然上帝很气我们这个东西，但是不管上帝怎样的气，他宁愿用自己的生命换我们的生命，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我们。我不懂怎样形容这样一个，好像 我都不懂父母，可能最靠近的是父母的爱吧，就是你很气这个人，他是不是一直跟你作对，一直得罪你，但是呢你气归气，你宁愿自己死也不要他死。所以神的恩典是大到这个地步。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是有主耶稣的救恩的，那不管我们多么糟糕，不管说我们时不时又在叫神失望了，我们还是可以坦然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求上帝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重新接纳我们。所以很奇妙的，我们在这个今天的经文第九节也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在弥迦书七章九节那里，上半句讲到什么？讲到神的恼怒，对不对？所以耶路撒冷说，我要忍受神的恼怒。但是也很奇妙的，下半句同样的第九节下半句又说一个很奇妙的话，就是神又很生气，但是这个同样生我们气的神，他又做什么？他又做过奇妙的事情，他又为我们辩屈，为我伸冤。哇，通常你会去叫生你的气的人跟你伸冤吗？他没有打你已经很好了，其实这个神他生我们的气，他又同样的神也是为我们伸冤的，也是保护我们。这个东西很难连接在一起。为什么这样奇妙的事情？通常你看到你知道一个人气你了，你快点跑掉就对了，怕他等一下对付你。但是呢，这个同样的神，他不但是为我们伸冤，他也领我到光明中。哇，我刚才读那个第八节，读这个第九节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的那个慈爱，上帝的那个丰盛，上帝的那个恩典是太奇妙了。我们太感恩，我们能够属于这样一个奇妙的福音恩典。所以，上帝他是一直向我们显明，我们就算让神失望了，神的恩典很奇妙的，神的恩典是不会耗尽的。我特别喜欢这个，神的恩典是不会耗尽的。我们人的爱啊，会好像用完，我们甚至对神的那个服侍的热心啊，很快也是会漏气的，好像我们太累了，我们就说上帝我服侍你太累了。但是神的恩典不会耗尽，太奇妙了。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因为神的恩典是不会耗尽的。所以我们纵使叫神失望很多次，我们每一次还是可以谦卑再次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求神用他的恩典光照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啊，就是神的震怒跟神的恩典真的可以融合在一起，这是太奇妙的。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完整的一幕。所以我们都知道，在十字架上，上帝不但是神的震怒，在十字架上神一切的震怒，满盈的震怒，没有减少的震怒，全部放在主耶稣身上，因为主耶稣要代替所有的罪人承受那个罪的刑罚。但是也同时在十字架上，神彰显了他最伟大的爱，他怎样牺牲他最宝贝的独一爱子，来为这些不争气不领情不稀罕他的那些罪人 死掉。所以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最完美的融合，最完美的结合，神的震怒跟神的恩典放在一起。所以我们每次叫神失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神的震怒跟神的恩典一起来看。但是我们人通常问题就是出在我们人每次有错误的反应，我们每次人你会发我们人就是问题，就是每次反应错。我们人通常是想到神的震怒的时候啊，我们有些人就是怕到觉得哎呀，完蛋了完蛋了，我得罪神了，永无翻身之地了，我得罪神了，神永远不会祝福我了。所以你看我的问题，人生一个接着一个问题而来，从来没有停止。有些人他们被控告到这个程度啊，哎呀，你看就是我没得翻身，上帝让我经济有问题，家庭有问题，孩子有问题，健康有问题，好像永无翻身的日子。但是他们太误解神的震怒，其实神会生气，但是神的生气，神在震怒当中还是会施恩的。然后所以我们有时候太怕，因为误解了神的震怒，太怕到我们远离神，我们彻底的灰心一蹶不振，所以那个是错误的。另外一个，有时候人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啊， 又有另外一个错误，想到神丰盛的恩典，对哦，刚才你说神宁可死，宁可自己死也不会让我们死，哇，所以呢他们就放纵，尽情的放纵私欲，反正神是恩典的。所以我们人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错误的那个趋势，有些时候我们太放纵的时候，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犯罪的时候都没有一点羞耻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当然我们说我们不要被控告，我们不要过度的被控告，但是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犯了罪连一点点的羞耻，一点点的那个对神排斥，对神内疚，对神亏欠的心都没有，那个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太好像只有看到神的恩典，但是忽略了神公义的震怒。所以但是我刚才讲，当我们真的又在跌倒，我们又在叫神失望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有震怒，所以我们才不会放小那个罪。其实当我们放小那个罪，很危险。放小那个罪的意思，不但是让我们自己好过，当我们 放小一个罪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大多数会继续走那个罪的道路，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那个罪没什么嘛，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神的震怒，以致我们不会放小那个罪。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以致我们好像一次跌倒了，我们就彻底绝望害怕。所以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当我们又在叫神失望的时候，每次我们愿意悔改，神的怜悯很快就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读完今天的经文，在第十八节，所以这里我们读到，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这句话也记住啊，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神宁可喜，神更喜欢施恩胜过施审判。如果可以选择，神当然施越多恩越好，神何必要去审判人。但是人有时候是就是好像自己自找的，就是自己的罪造成的。所以这里挪第十九节，必再怜悯我们。所以再这个字很重要，神不是一次怜悯我们，机会用完了没有了，神一次一次的又会再怜悯我们。然后什么下面形容的很美哦，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哇，投于深海找不到了，就是真的好像神饶恕是饶恕的很彻底的，就丢在大海里面，不要再想了，不要再管了，不要再提了。然后呢，二十节，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所以 这里、哦、很漂亮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呢，圣经也形容，刚才我们的启应经文也读到，我们的上帝呢，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你们会数学的、哦、神太好了，他的怒气是转眼一下子，但是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怎么跟这样蛮有恩典的神相比？所以刚才我们读到上帝管教他的子民，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管教呢，神对你对我的管教很感恩的是什么？只是暂时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到以色列跌倒，对不对？我说在 BC 586年的时候，他们被巴比伦掳去，但是是不是暂时的？很快的，也不是很快了，几十年过后。然后在 BC 538的时候，上帝让一群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重新开始建殿。所以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还是被神存留。所以的确以色列经过了，他们虽然跌倒，像刚才我们读的，他们虽然跌倒但又再起来，他们从黑暗当中被神领到光明中。所以很重要的，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在二十节说到神施恩哦。其实刚才读二十节，我们读到那个经文说上帝纪念他跟亚伯拉罕跟雅各的那个应许所立的约。所以圣经才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神向我们施恩呢，不是因为我们配得，反而很多时候我们是配不得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一次又一次欺骗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好像浪费神给我们的恩典，浪费神给我们的机会。但是神在刚才我们读的二十节特别要强调，神向我们施恩 不是因为我们配得那个恩典，而是因为神自己的信实，他顾念他的应许。不但是以前他应许亚伯拉罕要保护要维持这个以色列民，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信徒所立的新约，这个耶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神因为这个新约，神因为要对这个新约的信实，他也一定会继续向我们他的子民施恩典，他也继续不会放弃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所以最后我要结束，就是我们读了这么多啊，当我们又在叫神失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盼望。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读的很多，所有的讲到神的慈爱，讲到神的怜悯，讲到神的恩典，讲到神的应许，就是要让我们有盼望。因为像以色列人这样，他们虽跌倒，但是他们一定会再次爬起来，不但是爬起来而已，他们还能够胜过他们的仇敌。所以今天同样的，刚才我们读到以色列第八节的时候，你们以色列是在跟他的仇敌说话，对不对？仇敌啊，你不要向我夸耀，你不要笑我，你不要幸灾乐祸，因为我虽然现在是很糟糕的样子，很穷途潦倒，但是我会爬起来的。所以同样，今天各位你自己思想，我们自己叫神失望，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的仇敌是不是也来讲几句啊，加盐加醋，落井下石，幸灾乐祸？所以撒旦一定会这样的，每次我们跌倒，每次我们失败，每次我们犯罪，每次我们又叫神失望的时候，撒旦就会来跟我们讲几句啊，你看我就说你不行了，你看上帝一定会把你放在黑暗当中了。所以撒旦的控告啊，一定会叫我们很难受，很失去力量，然后也甚至瘫痪，没有办法前行。但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最后要学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让撒旦有最后的发言权，我们可以选择不要给，我们可以选择不要给撒旦欺骗，不要让他，为什么要给他最后的发言权？为什么他说了就停在那边 full stop？ 其实我们可以 fight back， 我们可以反驳我们的仇敌的。像这个以色列在第八节那里说，你不要跟我夸耀，我怎样怎样，我会起来的，因为神与我同在。所以我们要学到的东西是，当撒旦在我们跌倒的时候，又抓到我们的把柄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样反咬撒旦一口。我不懂你们学会反咬撒旦一口，我们很喜欢反咬人哦，人家刺我们我们就跟他吵，我们很厉害反咬人，反咬撒旦这方面好像不是太厉害。但是我特别喜欢马丁路德在 这方面好像是一个专家。因为马丁路德呢，因为他每次讲我们同时是义人同时是罪人，他很厉害，他很厉害跟这个撒旦顶嘴的。所以有一次呢，我就读到马丁路德就讲一段话，我这里这个不是他的话，因为他的话写出来太深奥了，可能大家读了，所以我这个是自己重新再就是 rephrase。所以 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说当撒旦哦来跟我们说你是该死的罪人，你应该被定罪，我们反而要用他给我们的 他给我们的攻击，用他的那个攻击来成为我们的武器来反击撒旦，换句话说用他的枪来射他。所以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很有意思哦，因为当撒旦说你是该死的，你是该被定罪的，他忘了或者是他不想记得，原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所有的罪人还清我们的罪债。所以马丁路德说一句话很奇妙，他说每一次撒旦提醒我们我的罪有多该死的时候，他也同时在提醒我们什么？神的恩典，神的爱有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用他的枪射回他，对啊，你说的没有错，我的罪真是该死的，我的罪真的是完蛋了，我的罪真的是没有救了。但是神太厉害了，神的宽恕的能力，神的恩典太浩大了，神牺牲的爱的程度太伟大了。所以他越这个撒旦越把我们的罪放大，他同时也在放大神多么 宽容，神的爱多么的深厚，对不对？所以我们用他自己的枪打他自己。然后呢，所以马丁路德就是跟这个撒旦说，所以呢 当你说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并不是叫我惧怕，你乃是大大的安慰了我。哇，这个叫撒旦受不了，好像他以为他赢了。哇，你真的是很大罪大恶极，你没有翻身了，你是要死定了，就算你可以去天堂，你这一生也是完蛋了，就是在这地上会很多愁苦。但是我们把耶稣搬出来的时候，哇，撒旦是真的是不要接受也没有办法不接受，他真的是咬牙切齿，他没有办法反驳。所以谁说我们不能在跌倒的时候站起来反击我们的仇敌啊？一般上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亏欠神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没有脸再站起来了，我们就是萎缩。哎呀，撒旦你要攻击我攻击啦，上帝你要惩罚我惩罚我了，我们就是没有脸，不但没有脸见上帝，也没有脸好像直视我们的仇敌然后跟他反驳。但是谁说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虽然软弱跌倒了，但是我们有主耶稣，我们把主耶稣搬出来的时候呢，撒旦真的没有办法不认输。甚至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啊，我们人很奇怪，我们以为我们几时可以跟撒旦我们的仇敌讲话比较大声，我们以为是我们行为不错的时候，我们还蛮良善的时候。但是你们知道吗，其实撒旦不怕我们的行为，撒旦不怕我们的善行，因为撒旦也知道连我们最好的善行也不够。所以呢，撒旦只有怕的是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把这个搬出来的时候啊，撒旦无论说什么他也输了。所以我们可以跟控告我们的撒旦说，我很久以前有时候有分享过，就是当撒旦又在控告我们，我们可以跟撒旦说，撒旦没有错，你把我的罪全部列出来的都对，但是最后我给你一句话， So what? 又怎样？撒旦你讲的对，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是贪心的人，我是骄傲的人， So what? 因为主耶又怎样？ So what 是又怎样？主耶稣已经为这些全部的名单你列出来很对的那些罪都是我身上的罪，但是 so what? 主耶稣已经把这些跟他的十字架一起钉上去了。但是我先讲这个 so what 的时候，只可以跟撒旦讲，我们只可以跟撒旦讲又怎样，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跟神讲，神啊，这个爱我的神，为我死的神，哎呀，我一点点自私 so what? 每个人都自私，我一点点懒惰 so what? 我们不可以跟神这样讲，我们这个又怎样只是用来反驳我们的仇敌撒旦，因为叫他不能再控告我们，叫他不能再给我们再有把柄来挟制我们，所以我们叫他闭嘴。你是，甚至我们可以跟他说，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就是有一天我们会起来，但是呢，你必刚才那个耶路撒冷跟他的仇敌说，你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第十节，所以我们甚至跟撒旦讲，你闭嘴。我很多很多的罪 so what? 你最后是我得胜，我去天堂你去地狱。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面对这个全善充满恩典充满圣洁的神，我们不可以跟神说，哎呀神，我又叫你失望了，哎呀又怎样呢？反正你是恩典的嘛，反正你为我死了嘛，反正你的十字架是已经还清所有的债，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反而应该是，神啊，求你怜悯我，我又在做傻事了，我又在做愚昧的事了，我又在践踏你的恩典，求神原谅我，然后求神救我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罪这样有吸引力让我们一直回去，但是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应许，在约翰福音一章，刚才我们也读了，这个我们都可以背，对不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悖论就是什么？当我们越觉得我们叫神失望，我们越是要亲近神。因为什么？因为神才是唯一那个可以给我们能力不要再跌倒下去的上帝。但是同样很奇妙的，神有能力叫我们不跌倒，但如果我们跌倒了，神也有能力叫那个跌倒不会彻底的毁掉我们。我特别喜欢这个 God can keep us from stumbling, but God also can keep us from being destroyed by our falling. 所以神他可以阻止我们不跌倒，但如果我们还是硬着心，我们还是跌倒了，神的能力能够叫那个跌倒不会彻底毁了信他的人。当然如果不信他的人是一定是灭亡了，但是信他的人是神保守到底。所以今天 我不知道我讲了这么多，可能有些信徒在 你跟神的关系当中，你可能觉得好像自己有时候亏欠神，叫神失望了。但今天神要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不要单言，愿意来到神面前悔改，然后甚至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那个管教，神他是可以甚至使一人，刚才我们前面起因经文读一人甚至七次跌倒，七次是什么？无数次的跌倒，但是还是能够起来，因为神的手会扶持我们。所以在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失望的时候，我们要懊悔，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坦然。然后当撒旦又在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叫神失望的时候，他来幸灾乐祸，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反驳撒旦。因为神他绝对叫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学到那个功课之后，神会叫我们再次爬起来。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再次被提醒，神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甚至当我们叫你失望的时候，你不得不要管教我们的时候，就连你把我们放在黑暗的时候，你也在 那里做我们的光。甚至你让我们忍受你的恼怒所带来的管教的时候，过后你也会为我们伸冤，过后你也会把我们领到光明之处。求神你让我们心里切切地记住神你的恩典，也真实地敬畏神，不会因为你的恩典而好像对你失去那个应当有的敬畏和顺服。上帝，我们人是很多不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叫你失望，但是求神你让我们今天我们得到一个确据，纵使我们叫你失望多少次，我们还是可以坦然来到你面前，然后求神你给我们恢复能力的时候，我们更是得到那个动力，下面活得更讨你喜悦，更蒙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